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的，那今天非常欢迎罗乐做客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乐，然后平时我也用 Leslie 这个名字，我是在墨尔本的一个独立电影人，然后我一般做导演和编剧的工作，现在已经拍到自己的第三个短片了。我来墨尔本已经7年了，然后我这个电影制作这个电影的经历其实是从2021年疫情的后期开始的，但是呢那个我就相当于是一个兼职的工作。我的日常工作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和做研究，我是也是一个博士研究生，我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一些酷儿女性在 YouTube 就是一个很火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平台上面，然后它的算法呀推荐系统啊是怎么来根据他们这些不同的内容的产出影响到他们的身份认同的。然后我的电影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在探索这个问题，一般是在说身份认同啊归属感啊然后人和环境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的研究和我的电影制作其实中间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联系的。
能简单介绍一下三部电影分别拍摄的日期和主题吗？
2021年，其实刚刚我提到就是疫情的后期了，我拿到维州政府的一个跟多元文化和内容制作有关的一个投资资金，叫 Funding Her Grant， 就说资金吧咱们。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拍自己在墨尔本在地的第一部电影，那部电影讲的是在疫情期间，因为你知道墨尔本当时现在看起来很奇怪，但当时是叫5公里的一个旅行限制和8点钟的一个宵禁，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主题然后制作了，然后写了这个电影，然后跟一些墨尔本独立电影的制片人啊和一些摄影师啊就拍了这个片子，用政府的这个资金，讲的其实是一个酷儿的浪漫爱情故事了。但是其实也是有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融合，就是一个中国在这边的一个移民的酷儿女性和这边的以澳洲土生土长的一个白人女性，她们之间的这种浪漫的情愫，那个电影讲的是这个。第二个呢其实是个纪录片，是23年的时候我拿到墨尔本市政厅 City of Melbourne 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资金，然后我们拍了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一个也是酷儿女性通过捡垃圾的方式跟澳洲的环境产生了联系，同时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这样捡垃圾的方式不仅让自己的身份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了一个认同感，同时也带领自己的朋友一起创造了新的空间和回忆。这是我第二个片子。第三个片子呢是也是维州政府赞助的，但是它是Midsummer Festival， 这边叫仲夏电影节吧，不叫电影节，仲夏骄傲节。Midsummer 其实会经常让我想到就是莎士比亚的那个什么仲夏夜之梦，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搬过来就翻译成是仲夏骄傲节。如果听众朋友有更好的翻译的话可以欢迎指正。
建议维州政府。
对的，建议维州政府我们需要来多元化一下这个语言和翻译的问题。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在墨尔本偏远地区产生的中国酷儿女性，作为第一代移民在澳洲最长的那个河流，大家可能知道，可能如果大家在中国念过高中的话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叫莫内河，那是澳洲最长的一条河流，然后旁边有一条河其实是新南威尔士的一条河了，叫达令河。也是这个移民身份的酷儿女性在这个偏远的地区产生的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浪漫的故事，有一点点爱情的元素，但其实是更多讲的是作为移民的身份的问题。其实刚刚在路上的时候我也在想怎么去更好的来介绍为什么要引用莫内河和达令河，因为我本身是重庆人，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知道重庆有一条就中国重庆有两条江也是交融的，一条叫长江大家都知道，另外一条叫嘉陵江。我其实想用水和河流来作为一个文化的隐喻，因为水这个东西它作为一个物质的本身就是在交融的，它一直是在跟不同的其他的物质一起交融的，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河流是分开的呢？是因为有河道。 所以我觉得如果水和河水这种东西它是交融的话，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河道打开，就好像我们不同的环境，只要我们把这个环境打开的话，其实文化也是可以一直交融的。
嗯，那你能不能展开说说自己的成长经历对自己的制片以及拍摄电影的思考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从最开始的电影，包括现在我在写作一些剧本的时候，整个个人身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自己创作的一个因素吧。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也是作为国际留学生来墨尔本读书，然后后来慢慢的在这边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社群，有了自己的朋友，也有了自己的工作。整个的创作过程，电影创作的过程，其实是在一直在看自己过往的经历，有很多时候是在像一个镜子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创作，其实你是在看像镜子里面的另外一个自己的那种经历，只是你通过一些非常有趣的方式给它呈现出来了。所以我就像刚刚说到的，我是重庆人，然后2017年在这边，然后也是作为一个酷儿身份，也是一个移民的身份，同时也是个女性的身份，我觉得这些身份放在一起的话，其实这种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的整个创作。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介绍自己的，无论是拍的三部电影，包括自己做社群活动，其实围绕的一个中心话题还是说探讨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少数族裔，还有酷儿女性这样的身份。那你觉得自己在拍片的过程中，有没有在风格上啊，或者说立意上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哪些这种素材啊，或者想法是通过不断的这种积累产生的呢？
我自己是一个影迷，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电影，然后从看国内的电影，然后看到国外的电影，从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然后看到一些比较小众的电影。我觉得我现在创作风格的话，我想来 cue 一下，就是一个很澳洲很本土的一个风格，叫澳洲，就是 Australian New Classic 还是 Australian New Wave， 就是大概1970年代或者1980年代那个时候，然后因为一些技术啊工业的发展，澳洲涌现出来的也是一很大很多一批新的电影人。很有名的一部叫比如说悬崖上的野餐，叫 Picnic at Hanging Rock， 就 SBS 旁边就是 Acme， 前段时间也在放这部电影。对，然后它的一些古典的风格，一些比较诗意的光和自然光的运用，我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
那你自己作为一个身份很多元的这么一个制作人啊，也同样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制作人，其实很多人都在评论澳洲，可能是一种舆论，可能是一种误解，可能也是一种真实啊，就是大家会说澳洲是一种文化荒漠。你首先认同这样的评论吗？或者说这样的环境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我会说 yes but no， 就是认同也不那么认同。如果他说他是一个文化荒漠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一个荒漠，因为文化的东西它始终是在渐进发展的。你不能说一个地方的文化非常的发达，或者一个地方的文化非常的先进，因为文化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取决于你以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它。我会认同到就是说是澳洲是一个文化荒漠，因为它在很多，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发达国家，然后它的古典文化基本上是断代的，然后现在的现代文化也是很大程度受一些昂萨文化、西方文化、美国文化、英国文化的影响的。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是 OK 的对这种说法，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文化其实是取决于你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它。就好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刚刚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有就以电影制作来举例吧，现在有一个很传统性的经典性的故事结构，它已经在希腊神话里面、中国神话里面，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神话里面，同样的结构，莎士比亚的结构，或者是怎样，所有的结构它已经被讲了1000遍了，它已经被讲了10000遍了，取决于你以什么样的新兴的角度去看它。就比如说哈姆雷特的故事， 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怎么去看待文化，也是用你，也是让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它。女性的故事怎么去看待它？在过去，它肯定是女性的影视呈现肯定是很缺少的，所以现在我们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去讲一个被讲过1000遍的故事，那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就看待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我觉得。所以这也是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觉得 yes or no 的 no 的那一部分。
所以其实我听下来，我会觉得反而是这样多元的文化啊，以及身份不同的视角，会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对吗？
那是肯定的，因为身份，你从这个经历里面来，你有这样的回忆，你有这样的旅行的过程也好，找工作的经验也好，你有留学的经验也好，你有一些好的或者不好的回忆，这些都是。一个创作的来源吧，然后当然就是所有的多元文化，然后融合在一起，你就会，它就会给你提供一个很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一个很老套的事情，给你提供新的角度。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聊的时候，你有提到最近自己新拍的这部影片是在 Mildura 拍摄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只是说这里面的河流，还是你当时有提到是说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僻静比较原住民风味的一个小城？
它是一个，因为维州维多利亚州作为澳大利亚几个州里面它是最小的一个州，Mildura 这个地方呢，离墨尔本开车就要6.5小时。我们为什么去到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我2021年的时候的一个旅行的经历。我当时从堪培拉和我之前的那个伴侣开车从堪培拉横跨了整个新南威尔士的西部，最后到了Wentworth 和 Mildura， 就是两个交界的维州和新州的一个两个小镇。然后这两个小镇正好被莫内河给隔开，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旅行的经历，一方面也是说从我自己的原生文化里面来的。因为我刚刚说到长江和嘉陵江的交融，因为我是个重庆人，那个地方有个莫内河和达令河，我甚至把这句台词就改编了一下，也写进了那个故事里面。然后到时候看的话，你可能会看到那一句，然后就觉得哦，刚刚讲过，
对，这也是一个回旋镖。刚才提到旅行中的经历，就是反映在这些上面。当时有讲到，就是在我不会发这个音，没有 Dura。
你不会发这个音，因为我们的演员之前也不太会发这个音。我们的演员是一个其中一个故事，他的背景是生活在 Mildura 的第三代希腊移民，但是他已经是第三代了嘛，所以他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Mildura 的白人的这样的一个本地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我们的演员是从墨尔本过去的，所以他为了就是让自己真的听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就像一个那个地方的本地人，所以他当时就在那个一些植物园呐、一些餐厅呐、就去问别人，就直接去问别人，他说这个到底发什么，然后别人就说就是 Mildura， 就发 Mildura。 对，所以当时我们也遇到过同样的，跟你现在有一样的一些困惑。
因为确实我觉得澳洲本地有一些这个区的名字，你不听当地人讲，你单从他的这个英语思维的习惯上来拼，你是拼不对的。就我自己的经历会说 Praran， 我之前一直以为它叫
Praran。
对，还有非常多类似的例子啊。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位墨尔本过去的演员，他是本地人还是说他也是多元文化背景来的呢？
我们有两个演员，就是我们的两个主角，其中的一个白人澳大利亚演员，他之前往上面倒几代也是从欧洲过来的，他的外婆有英国和意大利的血统，另外一个我们来饰演第一代华人移民的那个演员，他其实是二代移民，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但是他出生在这边，所以他相当于也是一个 ABC 啦。
因为你在墨尔本选角啊，或者说安排筹划，然后拍摄又是在一个距离墨尔本6小时多的开车距离外拍摄，当时碰到的主要困难有哪些？
我觉得整个制作的话肯定是我们是在圣诞之后和新年之前，就24年的圣诞和25年的新年这样的一个期间拍的，所以我们当时遇到了很多人，他要不就是没有时间，要么就是时间太远了就不想去，但是好在我们有通过邮件联系到 Arts Mildura， 就是Mildura 那边的艺术机构，给我们找了一些对接的这样的活动，也很感谢那边的偏远地区的一些支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整个团队也给了我们内部很多支持，就我作为导演作为编剧，我的团队给了我很多支持，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团队，我们的团队里面有来自有印尼背景的，有菲律宾背景的，有越南在这边的二代背景的，包括我自己相当于是个第一代，然后我们的演员也是有在欧洲生活的经历，然后也是自己另外一个演员也是有家庭也是移民过来的，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团队，然后我们也是个非常非常酷儿的团队，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可能对酷儿身份感到认同的就可能超过半数了，所以他们对这个剧本是很喜欢的，他们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共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了我们很多。
嗯，那可不可以就是来比较简短的总结一下，就是自己一直以来想要代表一个什么样的群体，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在可能第三部短片中。
第三部短片的话，它的主题是移民在偏远地区。其实我们如果抛开偏远地区不说的话，其实它讲的是一个移民在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里面，它这个陌生的环境可能是任何地方，就好像说比如说你在墨尔本的 CBD 里面有很多环境其实你也是陌生的，但是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怎么去寻找自己生活的，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它其实是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是移民和现实环境或者是说社会环境，然后就是一个酷儿身份，然后就是一个女性视角。如果非要用几个词来总结的话，就是 immigrants, queer and feminist, 移民、酷儿、女性，然后最后如果再加一个话就是环境。我可能会用这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我整个从21年的第一部到第二部到现在这一部所有东西的一个主题。
那未来会有想要探索更多其他的方面吗？
我未来想要把一些科幻、一些 sci-fi 的元素加进去，因为我觉得就好像你说的，澳洲是一个，不是你说的，是你引用别人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澳洲是一个文化的荒漠。然后我觉得，澳大利亚值得一些更好的科幻作品，所以我想要去尝试一些那种软科幻，它不一定非要用那种很讨巧、很光怪陆离的一些技巧、一些技术去加特效，我更想要玩的是一种科幻的概念，就会把这种科幻的元素加到女性的视角里面去，加到酷儿的视角里面去。我看这是我之后可能会想做的，
所以是一种表现方式上的革新。
包括整个刚刚提到的，包括一个视角的更新、一个态度的更新，就不同的 attitude 和不同的 perspective， 视角的不同。
很有趣，我很期待。就是我听下来，就光单纯听你说要把这种科幻元素加到这种故事中，我会那是不是就是大绿背、大花钱、大把的资金砸进去？这就可能是比较俗气的，就是大家对这种科幻电影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创作。
但是你可以请，我可以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就是如果说有任何人在那种澳洲的海边。那种非常广阔的海边，就比如说 Mornington， 或者是去到更深一点的内陆，然后去到爱丽丝泉，你想象那种大荒漠，如果这个时候你出现了在海边的，如果你想象到海边的这一群听众朋友，如果他你想象现在有一个UFO 飞过来，然后有一个海市蜃楼的图景，但是你知道这个地方就是 Mornington， 你会感觉怎么样？那如果现在想象到在乌鲁鲁爱丽丝泉的那种荒漠的听众朋友，你如果现在想的想到是沙漠戈壁，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 UFO 过来，然后他放下来一群穿着非常怪异、非常离奇的这样的一些人，讲着一些像很奇怪的梦境的那种场面。那这其实也是一种科幻的元素。那我们把这种元素放到一个澳洲的环境里面来， 我觉得这会是让人很期待的东西，在一个很熟悉的或者你知道就是澳洲的地方，然后发生一件很不澳洲的事情。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可能可不可以请你来分享或者说归纳一下，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少数群体，代表了可能很多个少数吧，无论是说族裔的少数、性少数，那你会觉得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华人年轻的从业者，在整个澳洲的这种电影环境或者说艺术文化创作环境中会碰到哪些挑战呢？
我觉得挑战真的非常多。首先是又回到了文化荒漠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澳洲政府或者是澳洲社会给这种文化艺术活动的支持不是很多，这支持可能是指的真正的文化土壤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工业的支持，工业的支持可能还包括就是资金的支持，我觉得这方面是很不够的。整个电影制作工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还是非常白的，非常的西方的，然后它的意识形态也是非常的不那么多元的，所以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说一些工业里面的大制作，那些大的production company 然后能给到我们支持吗？我觉得是很少的，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挑战。如果要在电影产出、电影制作来说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多我认识的人，哪怕他是在独立电影制作里面干过很多年，他做灯光师，他做摄影师，他做制片人，这一个工作他很难独立成为一个工作去支持他的生活，去真正的让他的生活的那个开销得到一个解决，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主业，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副业。就好像我不知道多少人会看那个女子的 AFLW, 就是澳洲的 footy, 但是女子的。几年前在女子的 footy, 女子的澳式足球还没有这么发展的时候，很多女子footy 的足球运动员，他们也是需要打不同的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不是说非要有一个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主业，但是很多人是被迫把这个当成一个副业的。刚刚你提到一个关于搞社群活动在这边，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很多像我们这种可能从还是最开始从其他文化背景里面来的，就是不是这边土生土长的这样的一个移民背景来的话，我觉得大家寻找彼此支持，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很多时候是靠社群的。墨尔本是一个很依托社群的一个城市，然后不同的兴趣爱好可以成为一个社群，不同的政治理想可以成为一个社群，然后大家通过不同的社群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 connection, 就好像我搞那个酷儿女性捡垃圾的活动一样，大家对环境热爱的，对自己酷儿女性身份感到认同的，或者是一些顺性别的异性恋的女性，她想要支持环境、支持酷儿文化的，都会加入到这个社群来。墨尔本是一个非常以社群为依托的城市，我觉得的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非常显著的城市文化特征吧。
那你其实应该有相对比较多的经验，包括你组建社群，以及说你在拍电影的时候肯定要做一些 networking, 你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呢？
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经验就是你如果想做什么就去做，就 just do it。 我会跟朋友就提到一些很奇怪的点子，然后有些朋友如果不感冒的话就算了，我就去跟别人讲这些点子，然后就会一拍脑门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你不要先去想这个，不要先去想，就是你不要先去想这个事情最后会不会做成，你要先去设定一个时间。 OK,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点子呢，我六月份的时候要给它搞出来，所以我们就定一个死线，就定一个 deadline, 我们就要在那个时候 due， 所以我们整个从二月到六月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去做的。就比如说之前去年的时候一拍脑门觉得我们捡垃圾这个活动搞了马上就三年了，我们应该搞一个展览，然后去展出一些我们的关于环境酷儿身份女性视角艺术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产出吧，给更多的墨尔本的大家看。 所以一拍脑门就是我们要搞展览，后来我们就去定了个时间，10月份要搞展览， 在 Elson Monsovet 的那个 Arts Community， 也是一个艺术活动中心，也是一个美术馆，后来我们再去申请的政府的一些资金的支持，后来就申请到了，就是你要想先想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才会做得成。好的，那非常谢谢罗乐
Leslie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分享，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